迎收听喜翰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风物诗不是一首诗，风物诗也是一首诗，它是春天的新茶，春天的樱花，它是夏天的啤酒，叮当的风铃与璀璨的烟花。风物诗是秋天成熟的栗子，是丰美的牡蛎，它也是点燃在寒冬的篝火，金黄的银杏叶以及圣诞树。风物诗书写了季节的美好相遇，美好的人事物，都是季节最美的诗。在第九集的译文独享中，雅子要邀请大家跟着散文作家樊枕，以散文书写的风物诗，用心灵阅读日本风情。这一篇风物诗包含三个小主题，分别是湖、花见与纳凉床。首先，让我们从京都稻荷山下的福建稻荷大社，跟着文字寻觅湖里的踪迹。下着细雨的稻荷山里，仍是没能见到狐狸，这是作者第一行就给的答案。没有故弄玄虚，伏笔着究竟有没有狐狸，依旧难掩文字的阅读魅力。这让雅子联想到《红楼梦》，虽然宝玉在太虚幻境看见的十二金钗判词，已经预告了这些女孩的命运，人们还是捧着读着，丝毫不减阅读乐趣。在下着细雨的稻荷山，从千鸟居往上行。日本有许多稻荷山，伊那利亚马，而作者笔下海拔233公尺的京都福建稻荷山，虽不是最高的一座，然而山脚下的福建稻荷大社，却是日本全国各地稻荷神社的总社。稻子的稻，荷花的荷，也就是豆皮寿司的另一种名称，稻荷寿司的稻荷。稻荷神是日本农作、五谷等食物之神的总称。随着时空流转，人们祭拜稻荷神，除了祈求五谷丰收之外，还有祈求保佑事业兴旺、出入平安等等。作者写道，千鸟居行前以为只是纯粹的表征，后来已经无暇细数，只知道已经自无数个鸟居底下踩上石阶，不知不觉间走过了上午。如果您对《艺伎回忆录》电影中朱红色柱子绵延的廊道画面还有印象，那么千鸟居早已与您照过面了。鸟居 Tori 是日本神社的建筑，它是神界与人间的通道，有宗教庙宇山门的味道。如同作者写着，行前以为只是纯粹的表征， 我们很难想象山门一座又一座连贯的画面。这里的千本鸟居原来也是从一开始，当还愿的信众家族奉献之后，后人也跟随此举。福建道和大社的鸟居数量令人惊叹，也让作者不可细数地走了一个上午。虽然我们已知那是个下着细雨的日子，但作者细腻的用字遣词足以令人身临其境。文中写道，很难完全说明究竟是什么气味，应该是叶子、石棺木和腐木积水，可能还有些枫树的气味，混得太多了。总之是山的浓烈气息。作者又写着，狐狸不是会在阴冷的时候出现吗？可爱的他依旧在寻找狐狸。自中世纪开始，狐狸在日本人心中就是稻荷神的使者，连同前面提及的稻荷豆皮寿司也是与狐狸的喜爱有关。对于狐狸我们是相对陌生，然而在日本，狐狸的分布从北海道往南，包括东北、四国、九州，甚至冲绳地区都能见其踪影。如同作者写道，也曾在无人经过的邻居家后院见到自公园窜过身前的狐狸，侧身贴在矮墙前浮得低低的。在将下雨的阴天下，狐狸双眼抹过一瞬间的金光。 偶遇窥见瞬间，没有大喇喇的横行展现，这就是狐狸。除了在地的居民之外，我想能够像雅子的朋友在北海道旅行的时候，于黄昏时刻遇见坐在路旁晒太阳的狐狸，那是何其难得的幸运啊。作者一方面寻找狐狸的踪影，一方面书写雨中的自己。他说，在人们还未到峰顶的呼吸吐纳间，在肺里割出一道道血痕。如果看得见自己的体内，呛到大概已出现破口了吧，但只能感觉自己的喉与鼻腔正喷出略有血味的干热气泡。我醒着热气，到后来气泡已经出现了点苦味。散文的书写功力在字里行间显露无遗，有故事叙事，文字亦精炼如诗。关于湖的出现，湖的消失，以那份惦念贯穿山脚下的稻荷神社主殿的兴盛，以及延伸向山顶一只峰的寂静。如同文中写着，只偶有鸟鸣穿越无声之山的境界。站在山中心，生物却仿佛被山之绿茧包裹。嘘，静声， 被山神掩口的沉默鸟兽鸣。难道说，原来已经错过湖的季节了吗？作者以这一段自问式的书写来作为湖主题的结语。读完了湖，问号已留在我心中敲击。难道说，原来已经错过湖的季节了吗？第二个主题，花见。即便皆知明如此，但这时候花见小路里是不可能见到花的，毕竟已经过了赏花的季节。春之风物诗，樱花连最后一个尾韵都已极了。这是文章开头所写的一段文字。花见小路，多么美的一条路名，位于日本京都奇缘的范畴里。奇缘 Gion， 若以风化区来解释，我想许多人都不会认同，包括我自己。毕竟风化二字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包含着肉欲的讯息。然而奇缘花见小路，古老的木造房屋，装扮隆重的和服女郎，它是神秘的地带，在门帘低垂掩映之内自成另一个世界。奇缘一名乃自佛教奇树几孤独园故事。相传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位又名悉达多的几孤独长老看上了太子奇陀所拥有的一处园林，他想要在此园林内盖精舍，恭请佛陀讲经说法。太子虽不缺钱，但也不知该如何拒绝，于是就跟长老说，如果你在陵园的地面铺满了黄金，我就答应你。几孤独长老果然做到了，太子被他的诚心感动，但却也希望能够一起与他供养佛陀。于是那些未贴上金箔的树就算是太子奇陀所奉献的，而这所陵园则合称为奇树几孤独园。回到文章，作者又如何描写他在奇园的花见小路之见闻呢？他写道，时间仿佛只在街外流动，而小径已遗忘城市太久太久，久的褪色，待外人一踏进才醒转过来，在鞋管里重新流动新刷的涂料，街外世界的颜色，街里与街外宛如不同世界。他又说，有时总会觉得在京都里太容易让人频繁使用如不同世界之类的感叹。京都的时空难免让人错置，我想是因为传统，但世上许多古老的城市因新兴化而阵痛， 老旧建筑的拆迁难免带来抗争与冲击，因为拆除的不仅是建筑物本身，还包含了在建筑物发生的历史、发生的人事物。在台湾，往往因为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让保留的声音薄弱了。如果那些老旧建筑里详细相关的人事物仍是现在进行式，那么文化的价值就更不容忽视了。花见小路、奇缘，都是京都人为保留传统而坚守的时间轴。花见小路一带更是被指定为京都市的历史景观保全修景地区。除了五季与艺伎的联想，花见小路里还有什么老字号店家？文中写道，建筑大多只能猜测着或许是茶屋，部分则能在和屋外见到相关字眼，剩下的就只能见到和屋里门旁挂着木牌形式刻意隐藏的字号，想是熟客必然认得。隐藏些营业气息，可以避免误入的暴客。人行专道上，相当高级的车款，有时会自身侧，空隆空隆地，低沉地驶过。会见到西装欧吉桑扶着穿着套装戴礼帽的欧巴桑，一下子就消失在窄窄的门板后。整座街区都是安静的，不似外头的满是观光客的商店街。很有画面的一段描述，读文当下，我仿佛就站在街旁，眯上眼睛，嗅着老街独特的气息。而沿着人行专道驶来的车子，厂牌与车款的贵气，想必也都低调地收敛在擦得尽量的 logo 里。就像下车的欧吉桑欧巴桑，在窄窄的门板后那一张迎客的笑脸，是否也接待过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祖父母，甚至在网上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作者也略提了几项日本的传统文化，如个人说书、说故事的落语拉库沟，佩戴面具表演的能剧诺舞，以及花道、书道、茶道等等。这些都是庶民文化吗？作者写道，固然狂言过去属于平民，但艺术因老去而昂贵似乎并不罕见。很特别的是，花见这篇主题中并未明写着大众熟悉的艺伎、舞伎，但花的隐喻却贯穿篇幅。他说，即便是在这种见不到花的季节里，奇缘的一年永远是有花的啊。这是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最后要介绍的第三个主题是纳凉床。京都 鸭川，所有古老优美的城市都离不开河流相伴。京都与鸭川就是如此相依相伴。鸭川卡莫高瓦，这是一条见证日本历史的河流，昔日曾有的运输需求在铁路发达之后静谧成为一条流淌四季的风物诗。文章写道，鸭川就是这样的河川，北向南，自左京区流穿福建区，四条大桥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与行人不间断越过川水。此段主题的纳凉床就是鸭川的夏之风物诗。如文章说着，从桥上望下去，闪着光的平静水面，船的一侧是搭着纳凉床的商家，半边悬空的纳凉床木柱插在岸边步道旁水池中。纳凉床 No Ryuga 是京都鸭川的夏季风光。据史料记载的纳凉床起源于丰臣秀吉，江户时代最为兴盛，曾于大正初期消失了。后来日本为了保留文化之美，于昭和27年又开始现身。作者虽然写着纳凉床，但他的纳凉床有更多的细语压穿。文章写道，咕噜咕噜，浅浅的鸭川冒着懒懒散散的清澈水花，透明的川底下是大小几乎一致的川石，一粒一粒手掌大的原石在无阴影的水底排满了整面河床。在繁整的文字书写中，总是景有风，雨有声，永无巨形巨色。他说，多么京都啊，流连过城市的河川都像是裹在平安时代的12单衣下，缩着木屐后的脚尖雍容踩过砖道。12单 Juni Hitoe， 古代只有日本贵族命妇才能穿着的隆重正装，而今则成为结婚式或祭祀的大场合礼服，不仅层次繁复，颜色与花样都还有其意涵。自内而外层层堆叠包裹的穿法，如果没有他人帮忙是无法完成的。这让我想起祇园内还有专门帮舞伎着装的男众 Odokoshi-san。 的确，要让如此繁琐的衣服依序上身，实在是一件美的工程。作者并未体验纳凉床，因为雨，也因为原本是如此规划，他是不是抱着如同卞之琳断章的心情？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他是不是那位楼上看风景的人呢？ 我不得知，但因为一场雨，让鸭川旁的那辆床不得不盖上了帆布听雨。风巫师先让给雨，毕竟没雨也是啊。作者樊枕，1990年出生于高雄，毕业于财经法律研究所。因为想要自立阅读日本文学小说，所以在研究所期间加入了教授的日文特训班。这篇风巫师是作者2017年在京都旅游写下的故事。自高二开始写作的樊枕，为自己的高功能自闭症找到了出口。敏锐或过于敏感的状态，听觉常会被他人视为正常的对话音量而受到惊吓，如同放大镜后的视觉以及数倍疼痛的痛觉，与毫无止境的思考加速，都曾经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曾经他认为自己是活在剧城里的孤儿，终究不属于此世的樊枕。而今他将写作当作自己心灵的唯一出口。樊枕说，不知是悲观主义者或是什么，自己总是目现世为虚无，只想努力反抗，反抗我们作为人那虚无而逐渐枯死的生命。反抗二字在他的笔名中早已嗅出端倪。樊枕，或称为枕反 Makuragaishi， 是日本传说的妖怪之一。捣蛋的樊枕小妖精会在你睡着的时候将你的睡姿乾坤大挪移，而厉害的樊枕则是个偷梦的妖怪。本文作者他又是以何种心态取了这个笔名呢？而且一用就是7年了。他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世间最美的反抗形式。我想这个答案绝对不能满足你的猜测，更多线索就透露在他所书写的散文里，还有许多透过樊枕独特的敏锐感官书写而成的深度散文，陆续发表在习汉文学网，例如描写宇治的《被祝福的山城》，着落于岁月的《京都的时间》，以及曾经刊登在《友和文学杂志》的《札幌裁判所》等等。优质的散文不胜枚举，等着您进入习汉文学网一起阅读欣赏。寻过稻荷山的狐狸，穿越花见小路，在欣赏鸭川纳凉床之后，风巫师也要在此告一段落。感谢流行音乐钢琴家 Jason 的背景音乐提供。习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九集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深深祝福您，再会。